觉得自己比不修行的人高级，怎么办？你开始修行以后，有没有过一种隐隐约约的优越感？你看着那些不修行的人，追剧的，逛街的，每天为了钱和感情烦恼的，你心里是不是有一个声音在说，我在追求真理，而他们只是在外面打转？也许你不会这么明确地想，也许它更微妙一些。你可能在听朋友聊八卦的时候，心里有一个轻微的疏离感。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我已经走在另一条路上。你可能在看到别人为世俗的事情着急时，心里升起一个念头，如果他们也修行就好了。听起来很慈悲，可是底下那一层是什么呢？是我比他们先找到了什么？如果你能诚实地承认有过这种感觉，那其实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很多人有这种感觉，但完全不会发现。能发现，代表你的注意力开始往内看了。戴拉玛那尊者对灵性骄傲有非常严厉的话，他说，为自己感到骄傲，自我夸耀，是一个空虚渺小之人的标记。他用的词是空壳。空壳，外面看起来很精致，里面什么都没有。这话很刺，对吧？你以为你在走一条更深的路，尊者却说你是空壳。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小我只是换了一件衣服。以前你用钱来比，我比你有钱。现在你用修行来比，我比你有修行。以前的自尊建立在房子、车子、薪水上面。现在的自尊建立在冥想时间多长，读过几本灵性的书，理解多少不二论上面。比较的内容换了。那个我比你强的结构，一丝一毫都没有动。小我很聪明，你把他从世俗的游戏里赶出去，不追求金钱了，不追求名声了，他马上找到一个新的地盘，灵性。然后在灵性的世界里继续玩同样的游戏，比较、追求、自我感觉良好。你以为你在消融小我，其实你在帮小我升级，给了他一套更精致的盔甲。而且灵性版的小我比世俗版的更难被看穿。你想想看为什么？你看到一个人在炫耀他的车，你一眼就知道那是虚荣。可是你看到一个人在分享灵性体验，在关心别人为什么不修行，那份优越感藏在一件很漂亮的外衣里面，连穿着这件衣服的人自己也不容易发现。尊者常常讲一个南德夫的寓言。南德夫是印度很有名的圣人，虔诚到一个程度，可以亲眼看见他的神明维托巴，能够像朋友一样跟神明面对面聊天玩耍。你听到这种人，大概会想，这个人一定开悟了，肯定很了不起。有一天，许多圣人聚在一起，其中一位大圣人邀请一位陶工圣人，用他做陶器的本领来测试在场的圣人，看看谁是烤熟的泥罐。所谓烤熟，就是灵性真正成熟，小我消融的意思。陶工圣人拿着棍子，一个一个轻敲每位圣人的头。到了南德夫这里，南德夫心里内鼓，我可是神明最爱的信徒的感觉一下子冲了出来。他觉得受到极大的侮辱，大声抗议，结果引来全场哄堂大笑。大家都说南德夫是一个未烤熟的泥罐。南德夫满肚子委屈地跑去跟维托巴抱怨，他那么虔诚，那么受神喜爱，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神明的回答很直接，正是因为你还抱着我是神的信徒，我的奉献很伟大，神最爱我这种想法，你的小我反而因此壮大了。这就是你还没烤熟的地方。 你看，连能够亲眼见神的人都可能掉进灵性骄傲的陷阱，更何况是我们呢？这个预言还没完。维托巴指引南德夫去一座破庙，找一位上师求取真正的知识。南德夫带着满脑子的宗教知识和虔诚走进庙里，看到一个老人把双脚直直地放在神圣的湿婆石柱上面。传统宗教里这是大不敬。南德夫的骄傲马上冲出来。你不知道脚不能放在那里吗？老人非常平静地说，我老了，看不见脚在哪里。请你帮我把脚移到没有神圣石柱的地方。南德夫去抬老人的脚，可是无论他把脚移到哪里，那个地方就冒出一个新的神圣石柱，整个地面都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南德夫傻了，他的整个框架一下子崩掉了。原来神无所不在，不局限在他执着的形式和规矩里面。那份我懂规矩，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比你有修为的骄傲被这个老人轻轻一动就彻底粉碎了。他的小我安静了，真正的理解才进来。后来维托巴说，现在这个泥罐烤熟了。让南德夫通过的不是他积累的知识，而是他的知识被打碎。那个我懂，所以我比你高的感觉沉下去以后，他才真正发现了。这不只是南德夫的预言，也是每一个认真修行的人都可能走过的关卡。尊者说过，即使一个人放弃了整个世界，精通了所有的经典，只要他还渴望被人认可，渴望别人觉得自己有修为，他就还是那个渴望的奴隶。逃离那个渴望的奴役实在太难了。你想想看，那个希望别人知道我在修行，希望别人觉得我很不一样，希望同行的人肯定我的进步，那背后是什么呢？是对赞美的渴望，只是穿了一件灵性的衣服。而且尊者说，觉得自己比没有修行的人更好。真正难提升的不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人，而是骄傲的修行者自己。因为他的缺点被包装在圣洁的外衣里面，连自己都看不见，也就更难去面对。一个在世俗中好好生活，但心里没有造作感的人，反而胜过一个骄傲的认为我是伟大修行者的出家人。那谦卑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谦卑是一种需要去修的品格，就像你可以练习耐心，练习慈悲，你也可以练习谦卑，让自己变得更谦虚。尊者说，不是这样的，谦卑不是修出来的东西，谦卑是小我消融之后自然留下来的状态。就像一棵树结了很多果子以后，枝条自然往下垂，那不是树在练习谦逊，是果实的重量让它自然低垂了。同样的，一个内在充满了真知的人，谦卑不是他努力修出来的美德，是真知的重量让他自然放低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问题不是我怎么变得更谦虚，而是那个觉得自己很厉害的小我到底从哪里来的。去找那个源头比练习谦虚管用100倍。那我是一个很臣服的人，或者我是一个认真修行的人，这些想法也是问题吗？是的，全都是问题。尊者说，只要你把纯粹的我在加上任何附属物，哪怕是我是修行人这种看似神圣的标签，那全都是遮盖。在真正的臣服里，那个宣称我很臣服的我应该已经消失了。如果臣服是真实的，还剩下谁来说我很臣服呢？如果还有一个我站在那里给自己贴上标签，那证明那个我活得好好的，只是换了一个更好听的自我形象。你看，连我在修行， 我很谦虚，我比那些骄傲的修行者更谦虚，这些全部都是同一个东西。那么，当你发现自己有灵性骄傲的时候，怎么办？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自责。哎呀，我又骄傲了，我真糟糕。可是自责也是一个陷阱。你在责备那个骄傲的我，其实你在预设那个我是真实的，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现在要被惩罚。你在喂养同一个结构。尊者给的方法不是自责，也不是努力表现谦卑。那些都是在表面上修剪枝叶，那棵树的根没有动到。尊者说，当骄傲升起，立刻反问，是谁感到骄傲？你把注意力从我比你高级的内容，转向了那个觉得自己高级的人是谁。你不再看那个比较，你在找进行比较的主体。而那个主体经不起你的注视，因为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你一去找它，它就缩小了。这就是参究自我，用在灵性骄傲这件具体的事情上。尊者说，把注意力转向第一人称，无异于对小我的致命一击。只有透过探寻第一人称，它才会消融。这里还有一个值得辨清的地方。谦卑和自卑不是同一件事。自卑说我不好，谦卑说我不知道。自卑是小我在萎缩，觉得自己很差。谦卑是小我在消融，没有一个我在那里比较了。自卑让你更痛苦，谦卑让你更自由。尊者还说了一句很实用的话。他说，所有的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上师。恶人透过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们不要那样做，好人永远是好的。所以所有人对我们来说都像上师一样。如果每个人都是你的上师，你在每个人面前的姿态就是开放。不是装谦虚，而是因为你知道，真的不知道眼前这个人会带给你什么。当你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人，先停一下，他在对我说什么。当有人说了让你火大的话，先问一问，那个升起的火是谁的火？你注意到没有？这跟参究自我是同一个动作，只是在日常生活里展现。那如果你努力培养谦虚，努力不去比较，可以吗？你想想看，如果你开始觉得，看，我不像那些灵性骄傲的修行者，我很谦虚，那个我很谦虚里面是不是也藏着一个我比那些骄傲的人更好？小我可以无限诋毁，他可以把任何东西变成骄傲的材料，包括不骄傲本身。所以你不能用不骄傲来对抗骄傲，那只是制造了一层新的骄傲。尊者不是叫你表现出谦虚，尊者是叫你找到那个需要表现谦虚的我，问他是谁。最后说一个最根本的东西，灵性骄傲，我比那些不修行的人高级。这个想法预设了一件事，那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他们，我们是分开的两群人，可以被比较。可是在尊者的教导里，每一个人的核心，那个最深处的真我，是同一个的。那个追剧的朋友，那个你觉得庸俗的同事，那个为了感情烦恼的邻居，他们里面的真我和你里面的真我是同一个。你的左手比右手高级吗？这不是人人平等的政治正确，这是尊者看穿了实相以后的自然描述。当你真的看到，不只是概念上理解，而是直接看到每个人的本质都是同一个，比较就自然消失了。不是因为你练习不比较，而是因为比较的基础根本不存在。就像南德夫最后发现的，神 无所不在，不止在庙里，不止在修行者身上，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他。看到这个，你还能觉得哪一个人比另一个人不灵性吗？尊者在道场里对待国王和乞丐的态度完全一样，他不会因为你修行了几十年就多说几句话，也不会因为你是初学者就少理你。在他眼里，那些标签全部都是小我的装饰品。拿掉装饰品，每个人都是同一个真我。尊者自己的日常就是这种谦卑的样子，他和所有人吃同样的食物，绝不接受只给他一个人的贡品。有人送精致的东西来，他说如果不能分给所有人就不要。还有一次，他在路上捡到一根长满刺的树枝，坐在那里欢了整整六个钟头，把刺一根一根削掉，把结疤磨平，用粗叶把它打磨光滑，最后一言不发地把这根拐杖送给了一个刚好路过弄丢拐杖的牧羊小男孩。没有人请求他，没有人知道他在做这件事。这就是没有小我的人的样子，不是谦逊的表演，是连我在做好事的念头都没有的那种自然流动。证悟不是累积成就，而是拿掉小我的装饰品，而灵性骄傲正好是最微妙的一层装饰品，因为它藏在灵性的外衣里面，让人难以察觉。尊者说，神之所以是最伟大的，是因为他保持着最谦卑中的最谦卑，在那个纯粹的真我里，完全没有一个会升起的妄想小我，那就是最谦卑中的最谦卑。陶工圣人的棍子还在那里，每一下敲击不是侮辱，是检查你烤熟了没有。当那股优越感又升起的时候，就是那一下敲击到了。你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压制，你只需要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在那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如果有，还没烤熟，没关系，继续烤就是了。